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二章到四十章十二节到第三十一节。我们今天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十二节到第三十一节。我想这一段的圣经一点都不难懂，不需要人做任何的解释，就是读下从头从十二节读到第三十一节，真的没有什么好像隐藏隐晦或者是什么的。第一个讲的就是没有什么懂不懂的，就是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他用手心量注水，用虎口苍天，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人像他一样，对不对？有谁能够教导他？有谁能够指教他什么？然后就讲到说，我们众人好像什么一滴水啊，这个什么东西在他眼睛看来都是一种虚无。从他所创造的天地水森林一切，在神的眼中都为渺小，这个等于说是一种什么微尘。虚无一样，还没人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不需要人解释的东西。你把它再解释也好，你把它再讲也好，那么好，相信的人就相信，不相信的人不相信。所以到最后是相不相信真有这样的一位神。那么好，我读完这边的时候，我就要说了，就我们相不相信？我问的那个相不相信，还不是指那些他们说不信神的人无神。我要问的是，我们已经是信耶稣的人，我们信不信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假如我们真的信的话，我们今天很多痛苦就不在了，我们今天很多的忧虑就不在了，我们今天很多的恐惧都不在了。那么今天我们生命里面若是还有一些忧虑，还有一些恐惧，还有一些什么的，那么证明什么呢？证明着我们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位神，但这位神我们真正有没有信呢？没有信。我们这位神真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我今天读到的一个感受是这个样子。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嘴巴里面说是信神的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生命里面突然发现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还想指教上帝呢，有没有啊？神啊，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为什么不那样做？你为什么不按照我心里所求所想的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有的时候我在读圣经会发现说，我们读圣经里面记载的这样一个事实很清楚，但是反过来呢，在我们生活生命真实的光景里面，我们又与它相反，说谁能够指教他啊？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谁能够成为耶和华的谋士来指教他呢？他与谁商量呢？我们常常会说，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做？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啊！我们还想上帝来跟我们商量商量，对不对？我们还希望他们指教神，这个我们前面应该怎么样？希望能够神按照我们的意思这样。我常常就发现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诉说的有关于神的事实，常常在我们生命生活的里面，我们反其道而行。我很清楚知道说，所以这个神界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原来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什么反对的。就等到很清楚的一个事实讲到神是这样的时候，而我们又刚好反其道而行，那这些东西都出于哪来？那个东西都不是出于神，那个东西都出于我们的血气，出于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的肉体是与神反对的，反对就是相反的。这个我在想说，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指教过神呢？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有没有？那么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难道圣灵不责备我，不责备我们吗？上帝是这么伟大的上帝，谁有智慧可以做他谋士？谁有比神聪明可以指教他当走什么公平的道路呢？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比神还聪明，神要这样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心意，我们非要说我比你的聪明，一定要这样。痛苦在哪里呢？痛苦在神不可能因为我们的无知就按照我们无知的方法给我们去做。 除非到一个地步，上帝就任凭我们。好，你既然无知，你要按你自己笨的方法去试，没有关系。今天很多人有很多很好奇的心，别人已经跟他讲了，不要这样，他不相信，非要去试一下。试的结果跟他讲的一样，好像也过瘾。不，有些人心胸还没有那扩大的，这个不试嘛，不甘心。一试了以后不试的话，怎么又难过？没什么，他变成这种情况。我们对待神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突然发现，在我以往生命的里面，我遭遇过的事情，虽然我很单纯的要神，但是我常常要做神的谋士，我想常常要来指点我的神，要这样这样那样那样。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圣经以赛亚被神默示，写下了讲下了这么一段话给神的百姓听。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要默示以赛亚把这样的一段话讲给神的百姓听呢？因为神的百姓没有把这样伟大的一位神当作这么伟大的神，他们总是指手画脚的要上帝耶和华上帝为他们效力，听他们的话，照他们的安排，照他们的指教，对不对？照他们的谋算。假如以色列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话，神何必又要花那么多的精神让先知以赛亚来说这段话给他们听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把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主耶稣看得太小，并不像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么的真实。就像我们人，我们只要把一件事情看得不真实，你有的吃苦头。只要我们不把一件真实的事情看得是很真实的，我们有的要受罪。而最大的困惑，而最大的难处什么呢？我们没有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位耶和华上帝是那么伟大的上帝，难怪亚述来攻击了就害怕。哪怕难怪这个巴比伦来，什么时候他们就变成缩头乌龟？难怪今天在新约，今天已经在耶稣降生为我们的罪定死，也已经复活升天以后的多少神的儿女，碰到任何的难处来的时候，还是那样的害怕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神是比他大的。就算他知识头脑里面知道的神是大的，但是碰到难处的时候，他总是觉得神是不能解决他问题的，一定按照他的想法才是神的。哎，有时候山上人去看医生啊，一定要医生打这种药，让做医生的啼笑皆非，让我在旁边陪他们去看医生的人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今天多少人信耶稣的光景，就像我们山上人。他说一定要打这种药，这种药是从前没有办法的时候，这是打罗马的药，因为不打你了，不用来打你，没有别的药，就是把死马当活马医，结果你医好了，下次病到巴子医院去，你说一定要打这种打罗马生病时候用的药水，你说叫医生笑还是哭？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像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一样，非要让先知来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啊！为什么还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的神是这么伟大的神呢？假如以色列百姓真的把耶和华神也相信他这么伟大，也真的依靠他的伟大能力的话，我相信先知不需要讲这个话。先知要讲的是另外一种话，哎呀，神的百姓啊，你们真是以耶和华为尊荣啊，你们真是以耶和华为你们的什么能力啊，是不是啊？现在为什么讲这话给他们听呢？因为有很多的人，很多神的百姓，包括今天有很多说是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呢？他不觉得耶稣很大，至少他要指挥，他要参谋，他要替神来出主意，以为他的主意比神对他生命里面的安排更好。我再说，多多少少，我要说，包括我，包括所有每一个你认为属灵的人，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比神聪明，要替神出主意，要去指教神。假如有这种光景，真的巴不得今天神借着先知以赛亚所记载的，让我们能够向神悔改，让我们的内心真正说，我要相信， 我既然相信是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主，就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把它，让我们所相信的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能够有某一种程度的等候也好，什么也好。所以最后一节圣经，他等候耶和华的，为什么他会等候呢？他进了，他为什么进了呢？神不是不做，神不是不能，神不是比我小，神有神的时间，所以他才会让他有一种等啊。今天一个人为什么等不下去呢？等不下去就说你比我笨，对不对？还要我等？来来来来，我把我的意见告诉你。这种人才等不得嘛，不是吗？一个人真正相信神是爱我的，一个人真正相信神的能力比我大，神的办法比我好，神的一切的一切怎么样，他才成为他一股可以那等候耶和华。所以那等候耶和华什么呢？按照前面的话来讲的意思就是说，你真正相信耶和华是这样的一个耶和华，你就能够等下去。你发现今天一个人不能等下去的，一开口就是这个，所以这个箴言里面很多说，有很多人不开口还觉得他聪明，一开口就显出他的愚昧，不是吗？今天我们等在神的面前，因为知道神比我大，我们等愿意等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时间的来到，是因为我们真正相信他爱我们，他的时机是最好的，不是按照我的时间，他的道路不是按照我的道路。所以先知前前后有很多的话，他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们真的相信吗？所以当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我读这么一段那么真实的，谁都觉得说真有这样一位神，全能的神，这个神应该是这样，天地是他造的。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遇到难处，像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遇到仇敌，遇到他们难处的时候，他们到底用什么方式来对待呢？他们用一个方式，就是造偶像。他觉得神小，所以他就什么呀？他就要找一个偶像，觉得可以保护他的。先知又说，你们所造出来的偶像，不管是用什么东西造出来的偶像，怎么能够比我耶和华上帝呢？怎么能够等同耶和华上帝呢？这句话在现代这个时代讲给读过书的人来听，大家觉得是啊，过去这些人很愚昧啊，你搞一棵树在那个地方雕刻一个东西，你怎么说这是神，而且比耶和华神还伟大呢？以色列人你们太可笑了，你们就是穷人搞棵树雕刻，有钱人搞金银来雕刻，你们太可笑了，怎么可能金银雕刻的偶像会比耶和华还有能力更大呢？怎么会？对，事实上我要这样讲，我从一个这个落后不识字的人当中跑来，我跑到美国去，我也笑许多美国这些信耶稣人，他们居然会把神的道理当作神哦，把神的道理当作跟神一样大能哦。今天知识分子用什么东西做偶像呢？就是用他们的知识，他们懂的东西来做偶像。山上人没有知识，他不可能用知识来做偶像，他只能用金银啊，用树木在那边做偶像。今天我们不比以色列人，那时候多少千年以前，知识也没有什么发达的这样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去笑话他们，等于笑我们自己。因为他们那时候时代有的就是金银这个树木嘛，那我们今天这个城市里面有的什么？城市里面就是有的知识嘛，读书读了十几年，对不对？你有的什么？就知识嘛。到最后怎么样呢？人还不是用他自以为懂的知识，就以为我懂得神的道理，就是神本身哦，把神的道理等同神的本身。我告诉你，任何一套完全正确的神学理论，不能拯救你。不能改变你的生命，你相信我。除非你真正相信一套正确的神学理论里面的耶稣基督，你真正认罪悔改，才能带来生命。正确的神学理论绝对不能等同于这位神。道理总是道理，不是神。神他一定有可以讲的东西， 但是你有了神，有的讲的，跟你根本没有得到这位神，光去讲神，对你来讲没有益处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什么叫做偶像？就是把一样东西代替神，却没有神的大能，却没有神可以改变我们，这个拯救我们的这样一个真真实实的事实的，这就叫偶像。我再说一次，我从小被人家教灌输的什么呢？我从小被人家灌输的也不是错，就是我听了就是说，什么叫做偶像呢？只要在你心里面看中一样东西，是不是啊？重要过神呢，就叫偶像。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什么叫做偶像呢？偶像就你用一样东西来代替了神，而且怎么样呢？等到你有难处的时候，你不去真正求告神，你有难处你去求告的那一样东西，你认为说它比神的能力还更大，这就是你的偶像。今天你生命里面有难处了，你到底是要到主的面前，到真正的这位真神的面前呢，你还是要跑去传道人那边去听传道人给你讲一套觉得怎么样的道理来安慰你，你告诉我。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有难处不找真正这位大能的神，你有难处的时候希望别人讲一套道理来给你听的话，你至少把那个讲道理的人当作偶像，不然就是把那个他能够讲的道理当作偶像。我再告诉你，你生命里面有经验，人就是把这套道理给你讲了，是人跟你讲的，那个人跟你讲，什么人跟你讲，都是一样，都没有用。听的时候好像怎么样，回去以后你自己一个人独处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光景一点都没有改变。所以我到现在是个服侍主的人，我从来不希望别人把我当作他的偶像，我也没有觉得说我讲的东西有那么的重要，我要讲的是你要耶稣，耶稣能够真正解决你。前段时间我碰到一个人，还没有来，别人就跟我讲说他是个天主教徒。我说你不要跟我讲他是天主教徒还是基督教徒，到我面前来都是神所爱的人，对我来讲他的背景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在真实相处的里面。我真的希望鼓励他要耶稣。我不强调，我不去强调基督教的道理跟天主教的道理有什么不一样。我要强调的是，不管你是什么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我要的是你真的要这位天地真实的主宰，而且怎么样呢？我们从前不可能认识他，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神怎么样，怎么样的神被显明出来，被耶稣显明出来了，能够显明神的他就是神。你要耶稣不是宗教的问题。我到最后劝他，透过这个网页上面的留言，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要在宗教挂糊，天主教与基督教不要在宗教间徘徊，因为宗教不能给你救恩跟生命，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耶稣。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神是这么伟大，没有人否认，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别的东西来代替神？问题发生的时候不找神，问题发生的时候去找那些代替神的东西呢？今天牧师是你的偶像，今天有可能一个属灵的被神重用的人成为你的偶像，虽然他不愿意成为你的偶像，你也会把他当偶像，就好像一棵树并不想成为你的偶像，结果你把他当偶像，金银铜铁并不想成为你的偶像，是你把他造成为你的偶像。今天很可能一个人跟你分享神的真理的时候，分享的真的，这可能是他生命里面真实，但是他把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东西跟你分享完了以后，他的这套说法成为你的偶像，结果让你怎么样，让你不到神的面前去了，让你就在这套东西里面在打转。当我跟大家思想到这边的时候，我再要问一次，我们真的把这样的一位全能的上帝真的看成这么权威全能，我们相信吗？还是另外一个，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事实，把许许多多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生命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之后，我们根本不相信神会解决，我们宁愿用神以外其他的东西。有的时候最诡调的是，我们用神的道理当作偶像。有很多时候是人跟我们讲了神的道理，让我们知道道理的里面，知道人的面前，而没有让我们开启到神的面前去找神。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讲的人强调他讲的对，讲的好。为什么呢？今天一个人要给你的灌输的观念是什么？这套东西对你有用。 就算这套东西对你这套东西真是好，因为这套东西里面讲到神，你不相信再好的东西对你有什么益处。第三段我在这边要跟大家思想的是什么呢？第三段我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第二段的时候，偶像的时候，你只要依靠的是偶像，这些东西都是虚无，这些东西虚空，对于你心灵的痛苦一点都没有益处。我再说，因为他讲到这个东西什么，刚刚栽上什么什么东西，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都是虚空的，枯干的，被旋风吹完了。不管你是依靠政治力的君王，不管你是依靠你的偶像，到最后怎么样，都是虚空。我们来想想看，我们今天内心深处多少的东西，我们以为抓到了依靠，结果你抓到那个什么？你抓到那个是偶像，到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啊，离婚了还是离婚？多少人到传道牧师的面前去被辅导，离婚了还是离婚？你看看那些不离婚的到最后是什么呢？他一定告诉你，他不是碰到了牧师，他也不是碰到了长老，他也不是碰到了神的道理，他真的到主的面前求主给他一个爱的力量，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的婚姻又开始有了重新的好像一棵枯树又开始重新发芽。一个人不真正要去找神，所有的一切只依靠只不过是他的偶像，到最后都变成枯干的东西，都变成被风吹走的，吹得一干二净，听过的好像没有听过，是不是啊？你努力过，照着别人的建议做的方法做了，等于没有做一样，这样的一个结果你承认吗？我从来不图形，我讲的对，我从来也不需要人到我面前来问我要怎么做，我只有一个这个秘方，我只有一个秘诀，你去找耶稣。你说你找不到耶稣没有关系，你说你认不得耶稣没有关系，耶稣认得你，你只要开口呼求，主啊，我真的要你，你慢慢生命里面就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今天有多少传道牧师给人家的关系，今天多少传道长老牧师给人家的一个概念是，没有耶稣没有关系，没有我不行。管你是君王，管你是神，刚刚才栽上，刚刚才种上，根才刚刚扎，你了不起，风一吹你就干掉。人的求主怜悯，那么看见这样一个事实，最后的一段就讲了，那等候耶和华的怎么样，必重新得力。我在讲，他能够等候耶和华怎么样？一个上帝没有帮助他，一个不相信神有大能的人，他去做偶像了，他用另外一样东西来代替耶和华的，他会不会等啊？他等什么？他不等，他要用他的方法，这样那样那样那样，让别人教他的想法做法成为他的偶像，他会等吗？没有可能，没有可能。你看一个人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话又多做法又多的人，他不可能等耶和华的。等到你看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他遇到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他开始不做神，他开始进入思想，他在那个地方怎么样，你会发现或许他还在寻求神的面，愿意等候。我告诉你，这是那么真实的。一个人一碰到问题马上想要找方法解决的，他不可能到神的面前。当一个人开始能够静下来，他等候，他就愿意静下来了。一个人不愿意等候怎么样？找各式各样的方法，以为神以外的方法，靠着以为自己比上帝聪明的方法，对不对？到处这样那样，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等候的一个真正能够让人真正等候什么？他相信耶和华的能力，跟相信耶和华比我来的伟大。比我来的大能，比我来的智慧，而且怎么样？这个人为什么他可以在那边等候耶和华呢？就算眼前的情况没有改变，我也不找偶像来代替耶和华，这样的人才有可能等候。你同意吗？一个就算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要马上解决问题，他在耶和华以外，另外再找办法来解决他问题的时候，他会等候耶和华吗？不会。其实在我们大家都这个耳详能熟的这句话，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碰到人生里面任何的难处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失去了重生来的能力。等候耶和华，会等候耶和华，把神看作神，而且不用偶像代替，他才会等候。等候耶和华，你到底等什么？不是等环境的改变，等重生，神里面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拜偶像人的思想，一生病，对不对？马上神啊，求你把我的病医好，对不对？好，等到病也不好，这个病的感觉、病症还在那个地方，然后到什么到处去求这个、求那个、求那个。我们山上人很多时候就这样了。第一个他想到请老师为祷告，老师祷告不好怎么样，都就请魔法去给他吹口供，是这样的嘛？但是一个真正信靠耶稣人怎么样？找老师祷告不好，他也没关系，等候一下，他不去找别的这个拜偶像的搞巫术人去搞了嘛？是不是这样？那么好，今天我们到底要？今天很多的人，今天原来我这样讲啊，我只是一个归纳，讲个事实。今天多少人生病，他祷告的内容就是：神啊，让我的病好。我很少听到有人说，神啊，你给我力量从你那边来，让我可以面对我的疾病。你要哪一种祷告？你要哪一种？这是耶和华上帝把你病医好了，下次就不病了吗？吃五谷长百病，我要的不是这一次生病被耶和华医好，我要的是神给我力量，让我可以面对疾病。不但今天的疾病，这个病好了以后，以后的疾病，就这个病不好，我有力量能够面对它。我们今天到底要什么？我们从一个人的药就可以知道他以后会不会拜偶像，我们知道一个人药他以后会不会怀疑神的大能，因为他要的是一个结果，他要的不是他从主那边得到能力来面对这件事情，而不管结果是怎么样。今天人很可怜，因为今天这个世代给人的观念都是要结果嘛，对不对？管你用什么手段，用什么过程，用什么方法，只要这个结果是这样就好。不不不，我这个人就是，我不要什么结果好坏，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经过这个过程里面，生命里面，这个得着这个成长，而且在这个过程里让我更认识神，能够从主那边得着些什么东西。结果对我来讲，结果没有好没有坏。结果好坏是你自己的感觉，只要我们说的好坏什么样都是暂时的，都要过去。今天一个人今天生病好了，他以后不病吗？假如他今天好了以后不病，那么你还夸耀夸耀，你今天好了以后还会病，那你怎么办？以后还同样的祷告，神啊，求主你医治我。所以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周而复始周而复始跟那些拜外邦偶像的人所求的完全一样，因为他没有看见神要赐我们的是面对我们生命生活里面难处的能力。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什么？必重新得力，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生活里面的难处。下面一句话我今天读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思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么好，我要问的是，他们从前在奔走觉得疲乏了，他们从前在奔跑了觉得，他们从前在奔跑了觉得困倦，他们从前在行走了觉得疲乏，是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想要这个在那边等候耶和华，他们发现自己有软弱，发现自己有不能，所以怎么样就要等候那位全能万能的这个万军之耶和华，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发现，你知道等候跟不做什么事情不能画等号。今天等候神的面前跟逃避不能画等号。外面看起来看不出来的，就好像一个人他在面默祷，外面形势多善，两个人闭起眼睛来，一个什么呢？一个是闭起眼睛来，真正焦点是神；一个人闭起眼睛来，他在想盘算，他以后做完礼拜以后，他这个生意要怎么样，跟朋友怎么去相处；还有一个人怎么样呢？闭上眼睛又怎么样？他根本就在那边打瞌睡。从形式外面通通都一样，但是有不同的情况。这个人你看他什么都不做，对不对？你不要去定义他，你不要去替他解释说他在等候耶和华，这不是你的事， 他到底是在等候耶和华，他还在什么，他还在躲避躲起来，他还在怎么样呢，他还在根本什么都不做，偷懒。你能知道吗？那你不知道，不要去讲说他现在等候耶和华，这种话很无聊，这种话叫属灵的话，不是实际的话。一个真正等候耶和华的人，你会发现到了时候怎么样呢，到了时候他会有一种知道，他这种知道不是在那边不做什么，他这种知道不是在那边逃避什么，他是怎么什么时候他才知道神的力量来了呢，当他开始又愿意奔走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力量来了，因为他怎么样呢，因为他不困倦，当他愿意继续往前行的时候怎么样，他才发现说那个力量来了，怎么样，他不疲乏。今天有多少的人奔不奔，行走都不行走，一天到晚说我要有力量，就算神把力量赐给你了，你怎么知道你不困倦了呢，你怎么知道你不疲乏了呢，假如你不奔跑，你不继续行走主的道路的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